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
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那我还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录音癖还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江湖地位的不同，根据病情的轻重啊，
感觉丐帮啊。
这个其实跟刚才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发生的地点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感觉越是隐秘的地方，可能这个人他的等级越低，他还不太敢去，比如说过分光亮啊，或者说人群过多的地方去施展他这项才能。首先第一啊，就是低级菜鸟。它指的是那些只满足于在暴露的时候看到女性，并不要求女性看到它。这个就有点，就是我刚才猜测你一开始讲的菲尔的那个例子，就他在车上去做这件事情。
嗯，
还有我记得前一阵好像有一些什么打车软件被曝光出来，有一些的司机他会在载客的过程中他会
外挂是吗？
对，他会偷偷脱掉裤子。
嗯，
其实这个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确定这个女生在看他，如果他没有确定这个事情的话，那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只需要自己现在把鸟露出来，然后呢同时车上有一个女性他可以看，也许他就属于这种比较低级的菜鸟这么一个行为，
他体验到那种刺激的感觉。
嗯
嗯，
就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行为我们不知道啊，只是从他这个表象来看，
嗯，
有可能他就属于比较低级的这么一种暴露的录音癖者。
嗯
嗯，那低级完了以后就是初级，就是希望女性也看到他，但是呢不希望女性看到他的脸。这个吧我还真知道一个，
嗯，
我中学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是另外一个班的一个女孩，就跟我说你们班有一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叫录音癖呢，就说你们班有一个人有病。
嗯，
我说怎么了？那个时候中学的那种洗手间它不是老是挂着一个帘子，不是说有一个门，它其实就是一个帘子，那种布帘子，它那个帘子它就大概是在腰的那么一个位置嘛。那个地方的那个卫生间呢，我们那个男女是成一个90度角那样两个门，也就是说一个女生她要进到女的卫生间，她会路过那个男卫生间的那个门，就男卫生间这个门在她的左边。我那个朋友呢，他遇到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就有一天下午去的时候吧，他就看见有一个男生就站在男卫生间里面，但是看站得很靠边儿，然后那个帘子可以挡到他腰的位置，看不见他的脸。完了他下面他是把裤子脱了朝外，就是朝着外面。
怎么像日本漫画里的那个闹鬼了似的？
有恐怖气氛是吗？
对、啊、
我当时我那个朋友的确也非常的，而且是在实验楼里发生的，就是又没什么人不会很多、
嗯、
但当时他们是两三个女孩一起、
嗯、
然后他们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来跟我说呢？是因为他们根据裤子和鞋判断出来那是我们班同学，就来跟我说你要小心那个人。
嗯，
说他刚才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哦，
嗯，所以我觉得也许啊，我的那个这个同学，但我这个同学他就属于比较内向型，而且真的我认为他的品行是很良好的，
还是班干部，
还是班干部，对对对，就我相信他的品行是良好的。我相信他是痛苦的，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属于这种初级菜鸟，就是希望女性看到他，可能他也想听到女性受到惊吓当时的那个声音，但他还不足以勇敢到去看女性的脸，因为那样也会暴露他自己的脸，所以他属于这么一个阶段。那比这个更厉害的呢，他叫终极凡人。他们呢会选择一些人比较稀少、光线比较暗淡的黄昏或者晚上，然后在一些胡同啊、门洞啊、墙角啊这些地方对经过的女性暴露。他们呢也并不要求对方有什么激烈的情绪反应，只要被看到就行了。
只求一看。
对，只求一看。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好像是波兰的一个电影导演叫基耶斯洛夫斯基，你说名字
好好说人话
就说名说导演的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到他的代表作你可很有可能知道，一个是《十戒》，还有《蓝白红三部曲》，这都是他的。那他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两生花》，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
嗯，《两生花》我听说过。
嗯，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男性可能就属于这个范围内，因为他对着这个其中的一个维罗妮卡露出了他的下体之后，其实维罗妮卡也没有特别大的惊讶，因为他当时是有一点要犯心脏病了，所以特别虚弱的坐在椅子上。那个男人走过来，就是典型的穿着大衣，然后就敞开，然后他看见以后他就合上就走了。
嗯，感觉一个移动的卖什么，哎，我这儿有半斤油要吗？
对对对对对，很像很像，就感觉就是来展示一下然后就走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录音癖者其实他们对于对方的情绪的反应还是挺有需求的，但是这一级别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在下面一级就叫高级大神了，他已经更牛了，选择人烟较少的中午或晚上，你看他中午也敢做这事儿了，在女性经过的小路上突然跳出来，或者直接走到女性面前，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摆弄自己的性器官，就是说明他们可能还会加上手淫，然后引起女性的惊慌或者厌恶。
嗯，
那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说到一个我们到底有什么反应，这些被迫看到别人生殖器的女性的反应，很多的学者包括现在很多的报道都会认为说，你如果越尖叫你越惊慌失措，对方越有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可能还不完全，因为在有一些对录音癖患者的访谈中呢，他们会谈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虽然知道这个人很惊慌他很厌恶，但是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很固执的认为，就是他们虽然表现得很惊慌很厌恶，但其实他们心里也挺想看的。尤其是当他们有一些经历，比如说这个女孩惊叫着逃跑，但是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其实我们可能认为这女孩就是有点不敢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在确认，
还得而且还想看看她是不是追上来嘛。
对对，
很正常的反应。
对，很正常的。但是在这些人的解读中，他可能会认为你虽然尖叫你虽然害怕，但你内心深处其实也挺想看的，就他们会有一些对别人反应的有偏差的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你不尖叫他们就那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于你笑对于他们来说，你不要以为就打击了他们，有些人你笑他更嗨他更兴奋。 他认为他的行为满足了你。
这有点像，估计他可能小时候就是这样，露出他的小弟弟来，然后家长就很开心。
对，就像
很有可能，
前面讲的那个特别喜欢孙子小鸡鸡的爷爷奶奶那种。
对，
他感受到那种就是他一露鸟别人就特别高兴的那种心情。那最高级的大神呢，就是选择人比较多的公共场合对女性暴露，甚至他们会以性器官接触女性。那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他就会走向那个性暴力犯罪，或者至少他可能是录音癖加上摩擦癖的一种共病。他要求已经性器官会有一种接触了。
对，
就更加的严重。
你刚才说的这五类里面前面三类特别像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给这个录音癖患者分类分的两种形式的第一种叫做一型。这类呢就是解开裤子露出未勃起的阴茎，这种人常常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悔意。你说的后两类就是大神和超级大神，这两类就有点像他说的二型，他们会是露出勃起的阴茎同时伴有手淫以维持这种勃起的状态。那 有很多二型的病理表现会更为严重，就像你说的，他可能会有接触啊，甚至想要射精射到对方身上的这样的欲望。那在现场他们就会有明显的快感，而且他们也对自己的行为很少感到内疚。
嗯，
这种男性就是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是比较危险的这种男性。
嗯，
如果你看见他露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勃起状态了，还在手淫，或者还有言语，就赶快赶快走。
对，千万不要恋战，千万不要和他对抗。
嗯，
千万不要想还戏弄他，你就走是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因为在这方面他的经验远远比你丰富。
嗯，
你可能是他第285个看他小鸡鸡的人，可能对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第一次。
嗯，
嗯，所以危险性你根本无法衡量。
对，那关于录音癖的这种行为呢，其实还有一些变形，这些变形呢也是和暴露自己是有关的。其中一种变形呢，这个英文名我还真念不出来，叫什么 Saliromania。
嗯，
翻译我也查不到中文是怎么翻译的。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然后手淫到高潮之后呢，射精到受害者身上，或者是射到女性象征物上，比如说女性的照片、画片或者是雕塑上面。那有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精神病医生报告的，他呢就讲有一个男人，他在图书馆啊就脱下裤子露出自己的生殖器，在一个完全不知情弯腰找书的女人背后手淫。
嗯，
就是那个女人在图书馆里弯着腰在看书呢，没成想后面有一个男的已经露出来然后在手淫。
对，他这就属于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自己看着一个女人。
嗯，
但是女人可以没看见他。
对，
嗯，
而且这也属于大神级的了我觉得。他最后呢是射精到这个女人身上了。
嗯，
然后呢这个女性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发展出了焦虑神经症。
嗯，
甚至之后都不能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
嗯，
所以这个受害者也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对，
这是一类，就是这种会射精的这么一类的变形。第二类变形呢，称之为照片录音癖。
嗯，
这个是美国精神分析师一个叫韦恩·迈尔斯 Dr. Wayne Myers 他发明的术语。他指的呢是一个男人他会带着自己勃起的生殖器的照片，他自己不会亲自的暴露，但是他会拿着他自己的生殖器的照片，
嗯，
然后到处给别人看。
嗯，
这个叫做照片录音癖。在这个迈尔斯医生的案例报告当中呢，有一个男性就是这样吸引其他男性的，他还是一个同性恋嘛。那这位患者称这张照片是我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去哪儿我都少不了它。感觉还挺逗的。
不，那这件事情让他获益了吗？
当然获益了。
他到哪个地方刷他这张卡他就可以
对、啊、
畅通无阻吗？
他倒不是要畅通无阻，而是他要去勾搭别的男性的时候他就会掏出这张照片来刺激你一下。
嗯，
但是这一招是不是管用那就不一定了，也因人而异呗。
嗯
嗯，那第三个变形呢叫做粪便录音。
嗯，
这个指的就是有一些入室盗窃犯啊，入室抢劫犯，他们会在入侵的人家里面大便。
嗯，
然后展示其大肠的排泄物作为一种施虐性的奉献。
嗯
嗯，第四种变形呢叫做言语的暴露。这个是一个英国的教授他提出来的，他指的呢就是一个男性随机打电话给一个没有防备的女性，然后告诉他自己脑中的各种与性与暴力有关的幻想。
嗯，
这个其实如果你经常接心理热线这是非常常见的。
嗯，
嗯，在心理热线当中你会经常遇到很多那个电话色情狂啊、
嗯、
这方面的人，
就他们不一定是来咨询自己的问题，他们实际上是在、
嗯
做他们这个失常的这个行为。
对，他们通过电话来去把自己脑海中想的那些淫秽的东西然后倾倒给一个女性。
其实这就我觉得这就是更加极致的一种在异性面前讲黄色笑话一样，他讲的更加的过分。
对、嗯、
更加的变态。
嗯， 嗯，对。 其实就是当一个男人啊，他能够当着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孩子面前掏出自己身体上最具有危险和最具有侵入性的这个阳具的时候，这其中里面所包含的施虐性是不容忽视的。
嗯，
所以录音虽然本身可能我这个比如说一个录音癖患者，他本身的目的就是啊，我就是想暴露给别人看，我其他什么目的都没有，但是录音这种行为它也可能是更严重形式诉诸行动的一种前奏曲。举个例子啊，也是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在伯明翰一家诊所里，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跟踪这些录音癖患者，一共有210个深入研究的录音癖案例当中，他就发现32%的人有更严重的性犯罪活动，比如说奸奸啊、强奸啊，而且这32%里面的63%的情况，这种行为都是发生在录音之后。而在这210个案例当中呢，75%的人还从事其他犯罪活动，共有2000个判决，这些判决包括比如说纵火啊、谋杀、扰民、破坏财物、殴斗、盗窃等等，跟性犯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还会从事其他的犯罪活动。
感觉他们的反社会性很强，那什么纵火呀这种。
对、
嗯、
这个就是跟他们这种，这个其实就在录音
攻击欲无法释放、啊、
对，这是跟攻击欲有很大的关系的、嗯、研究人员也发现只是录音的人犯更严重罪行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嗯、
就是我们平常所了解的那种比较羞涩型的、
嗯、
但是那些在录音的同时还会触碰受害者、和受害者说话、追随、手淫等等的这样的人，他们的危险性是更高的。
嗯，你前面刚才有说到，就是当一个男性他对着别人掏出自己的生殖器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一种攻击性，同时还有一种施虐的感觉。因为首先对方就是被迫看他这个生殖器的人，他是被迫的，这就代表着一种就是虐待的感觉了，有一种虐待的意味在里面了。
是的，
那著名的英国这个性学大师叫艾里士，他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施虐的行为中那种鞭挞的行为，就拿鞭子抽对方的这个行为，和录音这个行为就象征的意义而言是可以相比较的。一个拿着鞭子的人拿了一根棍子或者鞭子，就首先这个鞭子他说到本身就是阳具的一个象征，并且说在有的民族的文字里，鞭一类的名词往往也就是阳具的称号。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有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你像我们也会觉得会成鞭，对吧？牛鞭、羊鞭什么的，嗯，
鞭长莫及。
对，本身鞭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它就代表了阳具。他说当这么一个手拿鞭子的人走进一个女子，要在她平时隐秘着的一部分的身上编出一些像脸部害羞时所呈现的红晕来，并且要在被鞭挞的地方观察肌肉的痉挛性颤动。他认为这个痉挛性颤动就像性兴奋时候的那种肌肉颤动是类似的，而同时又要使这个女性在情绪上发生和此种红晕与颤动相呼应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又惊又爱的怕羞的反应。至少这个执鞭的人认为他是这种反应，他就算满足了。他认为这个鞭挞的这个行为也是在模拟性行为，就一样都是性行为，他会认为鞭挞的行为只是比录音的行为更近了一步，但他们实际上是有相同的一个心理需求的，就是想去羞辱你，也不一定是那种恶劣的羞辱，是需要你那种又羞完了又
娇羞，
娇羞，对，完了又害怕，完了又就是娇羞到脸红啊，包括你看你鞭子一抽你身体就红啊，身体的颤抖啊，就同样都是寻求一种和性活动很相关的一种同样的反应。嗯，所以他认为这个施虐的鞭挞行为和录音行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掏真鞭，一个是掏假鞭。
嗯
嗯， 他还进一步的呢又比较了这个录音癖呢录音的行为和向妇女的衣服上去泼洒比如说尿液呀、精液呀、墨水啊等等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两种行为也是有可比性的。我记得我前两天还在那个法制进行时上看到一个女孩，她就是走着走着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泼在她的裙子上了，完了她一闻她就觉得是很糟糕的东西，完了就报警了，后来就把那个人给抓起来了。那
是什么很糟糕的东西啊？
好像是尿。
嗯
好像是尿。
我得问个清楚。
这个爱里士他会认为脱这种污物的行为其实也和性交的行为也是一种象征性上的相同行为，还有包括比如说像什么恋足啊，或者说是恋手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恋足恋手的人他们会喜欢非常白嫩的手白嫩的脚，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可能更能引起他们兴奋的尤其是带性的兴奋的其实是把他们所喜欢的这个脚或者喜欢的这个手弄脏，那种感觉会让他们感觉更加的兴奋。就包括有些女孩在谈到说他们的恋人是这个恋足癖，就可能一开始他会很想比如舔这个女孩的脚，他觉得非常的美丽，但是很快他就会希望舔到这个女孩没有洗过的脚，就他更喜欢这个东西是脏的。爱里士他会认为就这些行为其实都和这个录音啊包括模拟性交的这些行为他们都是有共通之处的。
嗯，那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精神分析对于录音癖的理解。为什么要着重讲精神分析呢？是因为精神分析更关注患者的内心世界，其他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视角只是关注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比较忽视患者内心面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所体验到的那些感受，
就他们到底是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把自己暴露出来，把自己那么私密的地方暴露出来给别人看，
嗯，
他背后肯定有特别深刻的心理的动因。
对，
嗯，
那有一个医生啊，他叫 Frank Caprio， 他和他的律师呢曾经发表过一封录音癖患者的求助信，这封信呢就是表达出很多的录音癖患者他们内心的痛苦。这封信这么写的：我是一个不幸的生命，恳求你们的帮助。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在银行的工作。而两到三个月无事之后，我会突然被一股焦虑钳制，而不由自主地花数个小时在大街上溜达。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前，当我感到这股焦虑要袭来的时候，我会在精神病院里寻求庇护，想以这种方式逃避那无法逃避的。哎，每晚九点，这股冲动实在太强大了。我其实很清醒，但那个爬上救生梯跳出楼外的男人不是我，我被一股我无法控制的力量驱动着。上气不接下气，我会一直跑到郊外，在一个无人的街道，我看到远处走来一个年轻女孩，我藏了起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都是在警方记录中得知的。当那个女孩走近了，我敞开了裤子，露出生殖器，然后开始手淫。我隐约记得他睁大的双眼，他那惊恐的表情让我异常兴奋，而一下就射精了。立刻我恢复了神智，想立刻逃走，不想却落入了警察的手中。所以这种录音癖患者体验到的对自己的行为的羞耻和憎恶的感觉，让他们会采取很多手段。就像你说的，有的人把自己的那个裤扣给缝上，还有的人甚至是宁肯做手术阉割自己，也不想让自己再去暴露了。
嗯，可能最轻微的手段他们就会不一个人上街，
嗯，
无论任何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朋友和他一起上街，也降低他的这种突然而来的这种想法，
对，
欲望。
嗯，那就先说弗洛伊德，
嗯，
他是怎么理解录音癖的。他认为呢，每个人内心都有强烈的展示欲，这是和每个人的自恋都有关系的。
嗯，
我们讲自恋的时候有讲过，我们每个人都自恋， 那我们每个人在自恋的基础上也都想展示自己，就像我们每天都想发个朋友圈一样。嗯，不发朋友圈反正也得干点别的事儿，让别人注意到我们。那这种展示欲，尽管大多数的人呢不会想去展示自己的生殖器，但是我们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展示自己。
嗯，比如说录个播客呀什么的。
对呀，我们这个也叫录音是吗？嗯，那我们每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赤裸的嘛，阴部都是能够被其他人看见的。
嗯，
在梦的解析当中，弗洛伊德就讲述了一类常见的梦，就是裸体录音的梦。那弗洛伊德呢，他认为我们儿时裸露的欲望也会保留到成年，那么暴露展示自己是每一个儿童正常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个你前面也曾经讲过的。
嗯，
那在性学三论当中呢，弗洛伊德阐述了自己对录音癖的基本理解。他认为虽然暴露自己的身体在很小的孩子上很常见也很正常，但是随着人慢慢长大就会压抑越来越多的东西，尤其是一个成年人生殖器带来的危险。因此呢，一般人就会想要控制自己这种婴儿般的暴露自己的欲望，但是在一些性道错者那里，这种展示自己身体的欲望却一直没有被压抑，而这些人常常会发展为具有临床意义的录音癖患者。
嗯，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暴露自己的那个欲望他们压抑不下去。那弗洛伊德呢认为这是一种性偏离，偏离的呢就是正常的性目的，也就是阴道性交。那录音呢不以阴道性交为目的，而以展示自己为目的。那弗洛伊德他发现性道错者往往是那些把自己的性幻想付诸实践的人，而更压抑的神经症患者只是幻想而不会真的付诸行动。因此弗洛伊德说，可以说神经症是性道错的反面，性道错或者性偏离他们是把自己的性幻想用行动来表达出来了，而神经症呢他是去压抑自己的这个想要去用行动来表达的，而形成了内心强大的冲突。所以他会说性道错和神经症是反面的。弗洛伊德他可以说是最早让我们以一种更人性化的态度来看待录音癖的人。那接下来呢就是卡尔亚伯拉罕，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早年的暴露欲望，但是在成年之后呢要么就压抑了要么就是升华了。3到4岁男孩暴露自己是很常见的，他们享受在母亲面前尿尿显示自己的能力，希望被敬仰。
嗯，
有一个例子啊，他就特别坏，他举的是弗洛伊德的例子。他说弗洛伊德自己还记得在7、8岁的时候在父母面前尿尿，就7、8岁的时候他
还在父母面前尿尿，
还在父母面前尿尿，以至于他的父亲特别不客气的评论了一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没什么出息。就是说其实他都7、8岁了他仍然有这种想要暴露自己的欲望。
嗯，
幸好弗洛伊德内心比较强大，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母亲，所以他人格发展比较健全，有的孩子可能一句话就把打垮了。
嗯，
那另外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费伦茨他指出，想要展示自己雄壮的阴茎的欲望有可能被过度压抑而走向反面，即变成不敢看自己不敢显示自己，这其实是一种防御。这有点像以前咱们讲恐同的时候说过的恐同寄生柜，就是反向形成。那费伦奇呢他写过一篇关于窥镜恐怖症的论文，这种人啊他们特别害怕照镜子，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想要防御录音的欲望。
嗯，
费伦奇呢他还写过一个抑症女性的案例报告，说这个患者啊梦见自己在儿子面前脱衣并且用海绵洗澡。
嗯，
费伦奇他就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案例当中，因为这个女性她是有癔症的嘛，裸体和录音是激发恐惧的一种手段，就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女人在撒旦面前露出自己的阴户把撒旦给吓跑了，或者是金瓶梅里面那个男性露出了自己的阳具然后把所有的丫鬟都给吓跑了是一样的。那费伦奇呢他还讲过有一个小男孩他入睡有困难，你知道他妈妈怎么做吗？
嗯，
他妈妈为了把这个孩子吓睡着 所以呢每次就当着这个孩子面脱衣服。嗯，就是说脱衣这个行为，暴露自己这个行为是有能够吓唬你的功用的，也是和攻击性是有关的嘛。
嗯，
所以费伦茨的他的研究就让我们知道，无论男女裸露自己的时候也经常会起着吓唬他人让他人恐惧的这个目的。
嗯
嗯，接下来是一个叫哈内克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认为呢对于男性而言，录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防御自己的阉割焦虑。
嗯，
也就是说成年男性虽然可能已经忘了自己是个男孩时候体验到的焦虑，但是仍然会想要时不时的确认自己的生殖器还在。这个我们在
偷窥的时候讲过。
对，
嗯，
嗯，这个也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的录音癖患者会少一点。
嗯
嗯，这个精神分析学家他还认为呢，虽然女性不会像男性录音癖患者那样展示自己的生殖器，但是女性会展示全部身体。
嗯，
就是她身体各个部分都是她录音的部分。
对，
尤为注重身材和装饰，这样其实女性是永久性展示自己的。
我记得有心理学家也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女性录音癖就至少被大家所知的女性录音癖者相对较少，因为你毕竟在一个公众场合把自己全脱光了，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嗯，是的。那接着再往下看，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叫 Sandor Laurent， 他呢写过裸体心理学这么一篇文章。他说呢，录音让一个男人不仅知道自己的生殖器还在，而且从受害者惊恐的反应当中，他们还知道自己的生殖器是有力的，是强大的，
就是重振男性雄风。
对，
但是恰恰有这样想法的录音癖者其实是他们男性雄风不足的一个体现，其实是他们找回男性雄风的一种手段。
对，
嗯，
他还讲到一点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也挺重口味的。这个精神分析学家他还说，录音还可以防御一个男性的阴道牙齿恐惧
啊。
这是什么恐惧呢？就是指的是有一些男性啊， 他会想象女性的阴道里长了牙齿，
会咬住他的小鸡鸡，咬掉他的小鸡鸡，
咬掉他的小鸡鸡。
嗯，
而且这种阴道牙齿恐惧在一些神话传说当中是有体现的。
嗯，
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里面就有讲，有这么一个女性，她就是有这种阴道牙齿，她可以把所有男人的生殖器给咬掉，有这么一个。
对，这种古老的神话往往就是反映了我们很多的集体潜意识啊什么的，我们真的是很恐惧发生的一些事情，很深的心理的一些机制。
嗯，对，是。
嗯，
所以呢暴露自己呢既可以获得和异性的亲近，但同时又没有这种很恐惧的阴道性交，就是他的
没有风险。
嗯，对。
嗯，
他的阳具不会被阴道牙齿给咬掉。其实对于录音是防御阉割焦虑这点，在临床上是有很多证据的。
嗯，
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就治疗一个录音癖患者嘛，他就曾经讲到过有一个叫 Peter 的男性，他就时常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幻想，他觉得自己在泳池里，在浴池里面，在床上的时候，在一个平面空间里的时候，他会觉得生殖器要被鲨鱼给咬掉了。
嗯
嗯。还有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她也讲过一个案例，她就讲一个小男孩，他连续做了三个手术，第一个手术是在手指，就把手指给切了一点，第二个是手术就切了脚趾，切了一点，然后第三个手术是做了包皮手术。
嗯，
结果这个小男孩就开始向邻居小女孩展示自己的生殖器了。
嗯，
因为都是属于末端肢体嘛，肢体的末端，
就可能他的这个包皮手术成为了他的一个创伤，
这三个手术连续
创伤。
嗯，
所以他就会要不断的去确认自己的生殖器还在。
嗯
嗯，他在确认的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就会展示给别人看。
对。
嗯，
因为像手指啊脚趾啊甚至生殖器在内，它都是从你人体的主干上发散出去的，是枝干。
嗯，
嗯，这种地方受到损害的话，它就会有一些联想。还有一个瑞士的精神分析师，他叫 Hans Christopher，他写过两篇录音癖的文章，他指出呢， 他工作过的这些录音癖患者很多表面上是异性恋，但他们常常是和年长的女性结婚，而且有一些还有阴道恐惧症。因此这些男性更愿意暴露而不愿意性交。那下面一个也是很有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叫奥托·菲尼切尔，他呢就认为录音起着多个重要的功能。首先呢，跟弗洛伊德一样，他认为录音是一种驱力组成部分的过度投注，意味着就是退行到更早期的这个性状态，退行到儿童时期的那种性状态。第二呢，他也同意这个哈尼克的观点，他认为录音也可以驱散阉割焦虑。第三呢，他认为录音的行为可以让他人害怕，这样自己就是一个攻击者而不是一个受害者，如果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话，这会让他感到更加的焦虑和恐惧。最后呢，他认为录音的行为是对窥阴冲动的防御，录音不仅仅是对窥镜恐惧症的防御，同时也是对特别想去看别人的一个防御。
可是他有什么必要防御这事儿，然后得另外一个问题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
可能跟他的比如说超我呀什么的，他的那种社会准则有关系。
有可能就是我真的特别想看，然后我一定要防御，最后我给你看吧。
对，就看还是有点从别人那拿了点什么占人便宜了的感觉。我太想防御这个了，我给你看我的。
是
好有牺牲精神啊。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过度投注，这个也挺像就是爱里士他解释所有的这些性偏好异常的行为，他认为都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可能他们比如说像录音，其实你看录音这个行为是一个正常性生活中的必备的一个环节，它是整个这个环节中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是必然会发生，然后是正常的。但什么时候它就有问题了呢？就是说这人开始只关注这个，把这个原本只是属于整个大行为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无限放大，最后只投注在这件事情上，这就有问题了。你像录音这行为还是属于性行为中正常的一环，还有的时候你更严重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其实都属于性行为中很边缘很边缘甚至于边缘之外的一些特征，就比如说你喜欢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像我们正常人谈恋爱可能也会，比如我就特别喜欢你的手，一看到你的手就特别的喜欢，很多人也会说我看一个异性我先看他的哪哪哪，我先看他腿或者我先看他的鼻子，其实这都是挺正常的。但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投注在这件事情上，别的都不在乎了，只对这件事情感兴趣，那你就是走向了一个偏差的道路。这就会使得你产生有偏差的性行为。
对，
你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心理学家讲这个性的这个从正常到异常的这么一个过渡啊的时候，真的确实是挺难说的。这种过度的投注，或者是让它成为完全的目的，或者是过度夸张了，都会成为一种病态。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说，如果一对夫妻哈，他们在进行床地之欢的时候喜欢拿羽毛互相撩拨对方，这挺正常的哈。说赶明儿这对夫妻变成了以后我们就一步步发展吧，下次拿一个鸟腿，然后以后每次都得杀一只鸟，然后用那只鸟的整个的身体来抚摸你，这个就是夸张了，
走向变态了。
对，这就是你说的过度投注了，夸张了。
对，
那我就接着说精神分析学家们对这个录音癖的一些看法。那说到唐纳德·温尼克特，他呢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和一名儿科医生，也指出小男孩展示自己的生殖器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他称之为大摇大摆的阶段。
就是中国以前有些家长会因为这个而去责骂打骂孩子，尤其是有的时候小男孩会比如说跟隔壁的小女孩去展示一下，或者幼儿园的小女孩去展示一下， 如果遭到了父亲过于严厉的责骂甚至于是打骂的话，有时候也会让他在这个地方留下点东西。
嗯，
他以后会不会把这事儿翻腾出来不一定，要看他人生的机遇，但是很有可能就埋下这么一个定时炸弹。我有看过那个录音症患者他的自述，他能讲到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就一定是留在他脑海中的，就讲到他曾经小的时候给隔壁的小女孩看自己的小鸡鸡就被父亲暴打一顿。
嗯，这种事情其实是挺常见的。
对，
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叫做 Christopher Lucas 的这么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呢在伦敦的 Portman 诊所治疗录音癖患者，他就指出录音癖也是投射内心挣扎恐惧的一种行为。那录音癖患者呢，他通过录音的行为激起他人的恐惧，这时候录音癖患者他就能把自己的恐惧扔给对方了。
嗯，
这是投射性认同嘛。而卢卡斯医生呢认为录音行为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呢在于暴露自己的生殖器，为自己提供了紧张的缓解和性刺激。失败呢则在于它会伤害到受害者，而且最终录音癖患者他们的行为也会伤害到自己和家人。而且卢卡斯医生他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录音行为是一种沟通方式。
嗯，
他也许是这个录音者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他却是一种求救的呐喊其实。
嗯，对。
嗯
嗯，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之前讲的通天塔电影里面那个小女孩，就他不是录音吗，他完全是拿这个录音当成一种交流方式。我想他母亲也一定是有问题，因为他母亲是自杀了，跟他的父亲肯定也是有一些的问题在里面，然后他的父亲又非常的忙，所以这个女孩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关心，没有什么管，其实他父亲很爱他，所以他一定是拿这个当成一种交流方式了。后来他就有全裸，他喜欢了一个警察，那警察挺好的，然后他就全脱光了走到那个警察面前。
嗯
嗯，就你说他的这个行为他是想让这个警察去跟他做爱吗？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感觉他是一种求救的信号，因为他当时的那个表现其实是很痛苦的，很畏畏缩缩的，不是那种像沙朗斯通在本能里头你知道吗，
腿翻，
对对，那种完全是在那个，就是说实话就是感觉是戏弄这个迈克尔·道格拉斯那种感觉，不是的，这个女孩是非常紧张在求救的那么一种状态，走到这个男人面前。
嗯，是的。
嗯，
后面我们也会讲到一个真实的女性的录音癖患者的她的人生故事，其实也是和她通过录音行为去求救也有很大关系。
嗯嗯，
所以其实我们看待一个行为真的是得从多个层面去理解它，而不是仅仅的认为这就是一个流氓行为。
对。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关于发展失败的现代理论。其中一位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他叫 Charles Socarides， 他呢他在和大量性心理问题的患者工作当中发展出了一个以成长角度看待录音癖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呢录音行为从很大一部分上看是为了让一个男性获得深层次的男性确认，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存疑的。虽然有很多精神病学家他们观察到录音行为者都处于异性关系当中，但是 Socarides 他注意到呢录音癖患者的同性恋愿望和倾向。这个医生他认为啊录音行为者他在儿童时期的分离个体化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
嗯，
要完成这个阶段呢一般的男孩要和曾经很亲密的母亲在心理上分离并去认同父亲，但是有一些男孩呢会更认同母亲，比如说他父亲常年不在家，因此呢他内心中常会对自己的男性身份是有质疑的，就说哎，我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呢。因此呢录音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向自己确认自己的男性特质仍然存在，而另一方面呢就可以减轻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原初母性认同。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最早认同的都是妈妈。
嗯，
他还认为录音癖患者呢要忍受和其母亲很艰难的关系，而这些母亲在婴儿早期对于孩子的照顾是不太好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爸爸不在的男孩都会发展成录音癖，并没有这样。
嗯，
而发展出来的往往是妈妈她跟孩子的关系也是有问题的。 Socrates 他的病人的生活史当中常常是体现出这个被母亲忽视被母亲抛弃这样的经历，这是成年后抑郁的一个根源嘛。因此呢，录音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驱散这个男性内部的女性冲动，找寻他自己的男性力量，同时也起着消除抑郁情绪、缓解无助感的功能。所以你看这么
一个行为，
一个行为背后有可能藏着多少的动机在里面。
嗯
嗯。那从录音癖患者早年经历看呢，有些人不仅在母婴关系当中有缺失，他们还可能在儿童时期就常常见到真实的裸体。
嗯
嗯，也是前面说到的 Sandor Lauren 医生他讲的一个案例。他讲啊，这是一个女孩的案例啊。他讲有一个16岁的女孩，她每次在那个聚会上，就是他们同龄人的聚会上，总是脱得一丝不挂，就脱干净了。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让一个20岁的一个男孩也脱光了，但是他并没有想跟这个男孩怎么样哈。但是他最终这个女孩让这个男孩就射精了。
嗯，
这个女孩的母亲呢就觉得有点问题哈，就向这个 Lauren 的医生咨询他这个女儿的行为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很快就浮现出一个什么事儿来呢，就是这个女孩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母亲就会光着身子走来走去，
嗯，
而孩子们也是这样。所以呢，可以假设早年面对裸体的经历可能会让录音行为者他们对于暴露身体有那么一种熟悉的感觉。
嗯，
前面说的 Frank Caprio 这个医生的案例，有比如说一个男性，他早年母亲会在他洗澡的时候也光着身子走进浴室里面梳头啊，
嗯，
干这些事儿。
嗯，
还有另外一个19岁的男性患者，他是从14岁就开始录音了嘛，
嗯，
他就回忆说，有时候我在泡澡的时候我妈就会进来拿个毛巾啊什么的，有几次我在淋浴的时候他还进来尿尿，
嗯，
我都能听见他的尿尿的声音。我爸也是这样，我见过我妈擦屁股，也见过她拉屎撒尿。
嗯，
所以这些录音癖患者他们可能在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经常见到裸体，
就他们对裸体这件事情感觉已经免疫了。
嗯，对，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感受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太一样的。
对，
嗯
嗯，比如说还有一个女性的录音癖患者，她呢还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会经常在黄色杂志上暴露自己，
嗯，
这样就暴露的名正言顺的。
嗯
嗯，她就讲她小时候常常她父亲带着她出去玩，然后如果要上厕所她父亲就会带她去男厕所。
嗯，
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成年男人尿尿，而她的妈妈呢也是常常在家里不穿衣服走来走去的。
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也许有一些日本的 AV 的女星她也是这种欲望的一种升华，
有可能
就像我们说表演型人格的人，她可能升华她的这种特质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那也许这些女孩中的一些人可能也是有这种特质的人，她们升华成了 AV star，
有可能，很有可能，
嗯，
包括一些男的 AV 明星也有可能是。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些暴露狂，我们也不能理解很多女孩那么漂亮却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嗯
嗯，也许他们背后也有一些原因，当然不是全部的。
对，
但我觉得它的数量比起来，它应该是有这种人群存在的。
嗯
嗯。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卢卡斯医生，他也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就发现有一些跟他工作的录音癖患者是有口吃的。
嗯，
这个就让卢卡斯医生猜测，这些男性成长于言语交流很少的环境，就是家里人没什么沟通，因此呢，他们常常会用行为来代替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有些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会认为什么人的口吃呢，是那些家长过度能说，他就说是家长用自己的话剪碎了孩子的话，就这孩子吧说不出一句整话，他说俩字儿，他妈就知道他要干嘛了，完了马上就啪说一堆，完或者就帮他干了，就 过度的，你知道，过度的那种侵入，
嗯，
剪碎了他们的思想，剪碎了他们的语言，所以使得他们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嗯，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其实孩子一样没有控制感，
对，
所以他一样就是像这个医生他所观察到的，
嗯，
可能他的确是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身体，重新掌握这种控制感。
嗯，因为言语也可以成为一种暴力的武器，
嗯，
也就是说控制语言，它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嘛。另外呢，有一些事件也常常是录音行为的导火索，比如说一些近期的创伤啊，被抛弃啊，或者羞辱什么的。就像你说的，前面曾经说过社会心理因素，那有一些男性他在女友拒绝他求婚之后就去录音，还有就是前面讲过照片录音癖的那个患者，
嗯，
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又开始用照片去录音呢？就是他的治疗师告诉他我要休假去了，
嗯，
然后第二次他来的时候他就拿照片给其他的病人看，
告诉你我还没好，
嗯，
你可别离开我。
对，嗯，
我有看到一些男性他是第一次有性行为，然后对方女性可能比较丰富，然后因为他第一次嘛，所以他好像过于的紧张反而不行，结果那个女性呢哈哈大笑，使劲的嘲笑他，就这件事情一下成为了他的一个
创伤点。
后来他就变成录音，而且是勃起的录音，他在自述里就是他在勃起录音的时候他就想说多希望他的那个前女友现在就能赶过来看，其实他是很有男性雄风的。
嗯
嗯，
那我下面就来总结一下精神分析对于录音癖的观察和理解。那首先呢，录音癖就是一种向外界沟通内心痛苦的表达方式，
嗯，
这常常是和童年期的创伤性事件有关的。第二呢，录音行为是对阉割焦虑的防御，是强化自己男性能力的方式。第三呢，录音让患者不用和女性性交，而这些女性被认为是危险的，或者是具有阉割性的。第四，录音防御患者的同性恋倾向。第五，录音行为让患者表达对女性的施虐，尤其是对母亲的恨。第六，录音行为是一种自恋性表达。第七，录音行为也表达出患者的受虐倾向，他想做一些可能被抓起来的事情，这样满足了被惩罚的欲望。第八，录音行为是一种修复患者被损坏的自我价值感的方式。第九，录音行为让患者把攻击性的情绪转化为性情绪。接下来呢，我们想具体的理解一下女性录音癖患者。早期啊，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都认为女性当中不存在录音癖患者，
嗯，
但其实呢已经有一些早期的案例了，比如说1945年的时候，菲尼切尔他的记录里面就讲，就是他的病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她会在裙子上剪掉一部分以便自己录音和手淫。
嗯
嗯，而加拿大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记录了一个20岁的女性精神变态者，他给她起名叫 Lillian， 她呢就会坐在她父亲的车里面，全身赤裸展示给路人看，而她小时候呢就常常裸体跑来跑去。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对于女性录音癖患者的理解仍然是非常少的，
嗯，
只有一些案例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可以看出有一些早年的创伤以及家庭的环境造成他们这种录音的行为。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在准备的时候这个案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的就是一个女性录音癖患者，
嗯，
这个患者呢起一个代号叫做 E 小姐，她呢是一个34岁的女性，她从17岁的时候起就在女性权威人物面前开始录音，就她不跟男人录音，她是跟女人录音，
嗯，还是权威人物，
对，比如老师啊，
嗯，
医生啊，
嗯，
这些领导啊。他呢为了方便做这件事情还穿了一件特殊的大衣，而每次吓到他的受害者的时候呢，他都会体验到极大的快感。
嗯，
他的受害者呢包括他的医生，包括他的心理医生，他会打探到人家的住址，然后专门跑到人家里那边去录音。 那易小姐她的录音行为让她被学校开除了，被工作单位开除了，在培训机构、心理咨询机构都待不下去了。但是易小姐呢，就无法控制自己想要录音的这个欲望。那回顾易小姐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妈妈会帮她手淫，还会给其他的兄弟姐妹手淫，以此作为安抚他们的手段。这个妈妈，她作为妈妈功能是不足的，她没有办法在孩子们出现情绪问题闹腾的时候安抚他们，只能通过这样的办法。易小姐的母亲后来还亲自承认了，就自己也承认了自己这种养育孩子的方式。她母亲说，这比用娃娃哄孩子要容易多了。那她母亲呢，经常被她醉酒的丈夫殴打，她给孩子手淫，一种有韵律的运动嘛，她就会能给自己带来些许的安慰和满足。所以你看，这个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她会利用自己的孩子去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而这些孩子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也许神经末梢还没有发展全，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体验不到手淫的那种快感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妈妈这么对待我，我承受住，或者是我能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就能够让妈妈也高兴。那么以后这就是他跟他妈妈沟通的方式了。所以呢，对于易小姐来说，性化的方式，就是通过性来传递信息的方式，是她和女性权威人士交往的主要方式。
嗯，这个说极端一点，就跟一孩子扔到了狼窝里长成了狼孩似的。
嗯，
就是完全异化的抚养方式。
是的，嗯，而这个录音的方式也是一种躁狂的表现。此外呢，易小姐她还和攻击者认同了，就是她的攻击者就是她的母亲嘛，她跟她的母亲认同了，所以呢，她同样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对待他人，而她只针对女性权威人士脱衣服，说明她潜意识当中希望这些权威的女性能够容纳她，成为比她母亲更好的母亲式的人物。那她吓唬这些女性，希望他们不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把自己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强迫性重复，其实里面也透露着某种想要去疗愈的希望。就是希望我碰见的下一个人，他能够不这么对待我，
对，
他能够比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要更好。